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礼拜二的天下大事呢，正好来谈一个最近啊，发生在网友身上，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就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啊。
哦，
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啊，哎呦，这个在街头巷尾在那边给你要钱的啦，这样的人呢增加了。这个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也是还蛮困扰的。
怎么会困扰呢？
就是因为有些呢，像在美国是这样子的，你那个有些看到的呢，哇，他这个身强体壮啊，对不对？这个打扮的也还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因为觉得他好像过得比你还好，就他在那边，他也是非常的光明正大，就拿一张牌子，上面讲说他需要钱，他需要食物，他没有工作。
对，
哎呦，那遇到这种给还是不给，对不对？你给了好像被他骗了，那不给呢？由于这个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帮助人家吗？对不对？说不定他还是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呢，那怎么办？
很多都是弟兄啊，对啊，没错。你现在讲，现在街上有很多不但是退伍军人在要，残疾人在要，还有一些的女性也走上街头啊，妈妈。是不是我家里有孩子啊，没有食物啊？
是啊，到处都有。那遇到这个的情况呢，有些好一点，基本上小辈是这样子啦，哈。就要是说年纪很大的，然后又残障的，我是一定给。那还有一种就是呢，他虽然是这个是身体健全啦、他要是有帮你做一点事，例如说的他帮你把车窗镜子弄干净啊，动作还蛮好，帮你擦得蛮干净的，那个小贝会给他。那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呢，他们给你要钱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些是有告诉你，他这个你给了他这个钱，他是要放到什么地方的啊、有些是拿一只靴子。那个就是捐给这个像这个救火员呐、他们有些救是因公殉职的、他们的家人要照顾。那像那种呢，一般的遇到呢，那也是会给啦，觉得他的目的很明显，你觉得给了这个捐款也不会被骗，你就给的比较放心。
我们在给的时候要不要去辨别人家是不是在骗我？
当然要啊，对不对？你们把基督徒当傻瓜看吗？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你的判断是对的呢？
哦，那要看啦、我以前遇过呢，听说是被骗啦，他看起来像学生，背个包包走路走很远，那最早讲得很可怜，然后而且在当场在的时候我的孩子在旁边，那我当然就给他了。那孩子不在或干嘛，有些我就不要给了。
孩子不在，
对啊，你要看你周围什么人嘛。
引进第二个问题，说不是那个像你要的人，是你的孩子在不在，孩子在面前要好好表现。
就他讲的那么有道理，那么可怜，孩子在旁边就看到那个地方，你还说不要给，那说不过去嘛，对不对？但是也有那个有些是真的态度很恶劣的，那几乎是半抢了，那当然不给，连孩子在旁边当然都不给。
我看还是不要带孩子上街了，因为你每个街口都有人，然后你小孩子要是没有在睡觉，他就问你说你为什么不给他，那你怎么办？
没有啊，他有些他是现在小孩子是学到的，他是远远看就说爸爸这个是骗的，
你看吗？所以我就说你在给儿女灌输你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辨别他是不是在骗我，然后我再从我的这个辨别再决定要不要去给他，然后给了他之后又不晓得是不是上当。
对对对，
就算不是上当或者是上当，你永远可能不知道。
对呀、
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困扰基督徒，大家不太讲。反正呢，在街上跟你要钱的那个钱数也不多，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所留的言，他觉得可能是出于神的，可能是对他的一种磨练啊，至少让他在思想这些问题。反正圣经上也有话说嘛，富人穷人在世相遇，这是出于耶和华。但是我们思想下去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死胡同。我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是看看来向我要钱的人是骗子呢，还是要就给他呢， 还是没感动就可以不给呢？这到底怎么办？
哦，总是要有一个准则嘛，也不能就说哎，遇到那就反正一两块钱算倒霉嘛，就遇到就给他这样子。哎，
不是，现在遇到的给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威胁。现在你说算倒霉，那你每天上街你要不要倒霉多少次？你数数看。
你刚好一天带的现金一路发就发光这样子，
绝对不够，还不是发光。好了，那我们现在找到圣经的根据，圣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人家向你讨的时候你就需要给他？
小贝不太想要记得这一类的事。
小贝你上星期节目不是才说这个你在家苦读圣经吗？
你这一类的忘记他比较好
啊。其实就是主耶稣很出名的那些教训嘛，他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哎呦，这个是理论归理论这样讲啦，啊，是不是？
嗯，然后主耶稣又接着讲了，你施舍的事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没有灵感？小贝，
问题是我们现在都是要给，都要明明给啊，对不对？明明的给人家才知道你有给啊。你给了，你明明在小孩子面前给他说，哎，这么可怜，这个父亲立一个典范，然后有在帮助他们，那暗暗的那就再说嘛，对不对？
我就说嘛，小贝还是很聪明的。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我们开车都是两只手，
像这种就是啊，理论在理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是不是？
对啊，所以既然不知道，既然没办法在暗中给，又没办法左手不给右手知道，那我们当然就可以不给了。
对啊，为了要防范说办不到这个事情，干脆就不要办。
哎，小贝，我们这个节目会被人家打，
为什么？这么
好的建议是吧？你需要知道啊，固然是在讲开玩笑话，可是其实在主耶稣前面讲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四十二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啊。这个求你的或者是借贷的，其实和后面所讲的这个施舍的恐怕是两回事情了。
因为这不是同样在讲同样一件事吗？
求你的借贷的，他来跟你谈，他总是有个原因，他或者是认识你，或者是不认识你。接着他又讲说施舍，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他又说你施舍的事要行在暗中，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右手的。我们不是说建议听众朋友说以后看见凡是在明处向你要钱的就不用给他，倒也不是这意思。不过呢，这整个的教训他倒不是真的说在街上向你乞讨的你就要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因为前面一段主耶稣所说的东西，他是说不要和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由他打，那我们前不久的节目才说，你打归打，你还可以问他为什么要打，你还可以向他做见证。有人要打你，有人要告你，有人要强逼你，有人要向你借贷向你求啊，这些事情呢你不要推辞，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见证主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就很划算了。因为你想想看吧，小贝，你决定一下吧，你宁愿我向你借呢，还是向你抢，还是打你？你自己选一个。
哦，你这简直，这世界还能待吗？
选一个，
你这什么主义的弟兄，对不对啊？
不，我在讲圣经嘛。
你听起来你这您当年是不是啊混过什么竹联帮之类的？
我只是在跟你沙盘推演嘛。主耶稣讲的这几个案例是在同一件事情上，这些人叫做恶人。
哎呦，
他要逼你，他要打你，你都要跟着他走。那你的朋友向你求，你向你借贷，那你当然是不可推辞嘛。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说法，并不是一个律法。我们的施舍，我们的奉献，以及在路上遇见的需要，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要找一个比较正确的例子啊，应该到《使徒行传》里面去找。
哦，《使徒行传》了。
彼得他们主耶稣复活，刚刚差派他们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一天他们到这个圣殿去，那遇见一个天生就是瘸腿的啊，这个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呢，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这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像的。
诶，这个人真的是啊，残疾人士啊，需要帮助。
但是他背后有没有老板，你不知道，
对，
是不是？圣经都没讲这些。总之，你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也是来跟你，不是来求你借贷，而是什么，要求你周济。那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什么。所以小贝，你先把这一步做到，以后你到了红绿灯，车子停下来，他教你周记，你就把窗子摇下来，定睛看他，你对他说：“你看我。”
你看我可能会被他狠打一顿。
那个人当然就看着他们，指望得什么？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小贝，你试试看嘛。你刚刚说
你
看我，
你先试过有用哈，再说好不好？
你是社会观察家，你先去观察一下，你车窗摇下
来，没有必要这么勇敢。
那你车窗不要摇下来啊，不，你还是需要摇下来，要不然他听不见你。
啊、
你说你看我，
看不到啊。
他如果不理你，他就走掉了，你就过关了，对不对？因为他时间很短，他要到下一部车去啊。那彼得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人就留意看他们，这看他们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指望得着什么？你看街上要钱的这些可怜的贫苦的人，他们一定是指望得什么？
嗯，
那彼得就说了：“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所以这时候你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当初这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叫他们丢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为什么？
哦，因为他们不然这句话他讲不出口。
哎。他良心里面没有责备，你明白吗？
对呀、啊，你自己一定要手边真的没有这些，你才讲得出这一句嘛，不然你就是在说谎。
哎，尤其啊，在这章前面，那个时候《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的信徒通通都聚在一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嗯，
所以不单彼得可以这样讲啊，大家都可以这样讲。为什么？金银我都没有，或者说金银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金银是在哪里啊？
不归他管。
哎，这个金银已经属乎谁了？属乎教会，属乎神了。
哎呦，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跟讲法。
我就跟你讲嘛，听说曹云
杰我哥，想不到你根本就是他来解救大家这个苦恼的。嗯，
解救各教会经济困难的问题。
哎呦，哎呦，金银我都没有，
所以他就不给呀、啊。不过他又说了，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啊，所有啊，那彼得他所有人就是那个一两只钓竿啊，两三片渔网啊，对不对？哎，拿去变卖，变卖也还可以啦。嗯，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他所有的，这是他所传的福音。哦、他的施舍主要是这件事情。
哦，这算施舍
啊？这当然是，你求我周济，我就把这个给你吗？形容主耶稣他说周流四方行善事、哦哎、我们开始知道人灵魂里面有一个需要，现在的问题是满街都是肉身上有需要的人。
嗯，
肉身上有需要的人，你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但是呢你停车的时间太短，你来不及跟他谈。
嗯，
而且有的时候你给他，你问他说你信不信耶稣啊，
他坐车信啊，
对呀、
啊、他是 Christian 啊，他还会特别告诉你神爱你。
这里面牵涉到另外一些的问题，我们先暂时不谈。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像彼得这么有把握？第一，金银我们还有一点儿，
嗯，
对不对、嗯、那我剩下这一点儿是不是也需要给你呢？
哟，我就只剩这么一点，那再给你，那我不就跟你站在那里一起要吗？
所以这些事情啊，其实它不是没有答案、嗯、它是真的是有答案的。
哦，
很久以前我也举过这个例子，那真的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嗯，
那时候我们就切实遵守这个求就给他啊，像你要的我们也不去分辨他是不是骗，就有点像这个网友好像觉得神在操练我的信心一样。
哎呦，你曾经有这么纯的时候啊？
有啊，不过那个时候街上没这么多人向你要钱的、啊。那时候只有一点钱，可是还是给的很慷慨，不但给的很慷慨的，然后还有来信要的我们也给。那美国你晓得，你要是来信的一个机构，你给他一次，他以后年年要，
对对对，
三个月来一封信，他寄点东西给你。很多的慈善机构他们是这么做的，你给我的邮票钱远远超过我奉献你的十块钱。
嗯，
那这都还没关系啊，教会呢也来要求，教会那时候建堂认捐每个人多少，
对、
啊、然后建议你说至少你应该把你的椅子买下来，他这么一说我在里面就坐不舒服了。
哦，你自己在聚会里面要买椅子，诶，这个事情我也干过。
当时他这么一讲，我一就发现说，哎，我在坐别人买的椅子，这我听到我都不专心了。
嗯，
这个还不难受，什么事情最难受呢？
嗯，
有一天我们突然遇见了一个需要，
嗯，
这个是别人的需要，我们真的很想去帮助这个需要，
嗯，
但是我发现没钱了，
遇到该帮的真正很需要帮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实力不够了，哎
实力不够了、哦、对，因为平常我不断的在把这些钱这里给一点那里给一点，
哦，所以你就说这个哈啊没有把这个花在那个真正的刀口上面就对了。
我平常没看见这个刀口啊，然后大家来讲，就像教会说你至少要买自己的椅子这件事情，对我们刚信主的小羊来讲，那个良心的定罪很重的、
哦、
我本来来教会的时候像小羊进了草场一样很高兴的，突然他这么一讲、嗯、我进来浑身不自在。
嗯，
当这个事情发生后不久，有一个年纪大的传道人到我们中间来。
嗯
那时候我和我太太就去问他，我说这事怎么办呢、嗯、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有点像现在听友这个写信来的，
你们也算是吃饱撑着吧，对不对？教会要你买，你要嘛买就买，要嘛就不买，还这种事情还要去问什么年长的传道人？哎呦，那他连这种事都要顾你们，他多烦呢、
啊！啊，不会了，他一听了他就哈哈一笑啊。他说啊，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需要有点圣灵的印证吧？哦，这个圣灵的印证，当然当时好像还蛮开窍，他这么一讲，我们就懂了。
什么叫做圣灵？我还听了听不懂。花个那个钱，然后去买一个两一张椅子，还要这个东西还要印证什么？那我多累呀、啊
哎！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买椅子，我们是在讲普遍的现象，到底是施舍呢，人家乞讨呢，借贷呢，还是教会里面这劝捐呢？啊，全部事情加在一起，他所说的印证，不是叫你事先去判别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他所说的印证讲得很简单，你如果这件事情是主所悦纳的。你奉献完之后，你应该比奉献之前呢有更多的，至少不会减少的平安与喜乐，这个叫做印证。所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不只是事前的平安，事后应该更有平安呢。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小贝也听过。
哎，如果你今天这样给，给完了你又七上八下，你明天还给更七上八下，那你干嘛给呢？
嗯，我是有问过传道人，今天我给了七上八下，明天能不能去把它拿回来？这样，
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样会不会太不属灵呢？
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你应该有圣灵的印证在里边的。有圣灵的印证，你就继续做吗？没有，你没有任何的律法要你这样做吗？哎，这事儿还真的是帮助了我们
哦。
背后一个更深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就是刚才彼得所讲的。”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其实他不是没有，而是那时候他们凡物公用。这个所说的凡物公用，不是说像人民公社一样，当然对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有点这样子，他们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啊。但是对我这个人来讲，如果你是一个主的门徒，尤其你要是奉献做仆人了、啊、那你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了，因为你是凡事是为了主用的，你身上的每一文钱，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完全是你自己做主，严格的说通通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主的，你知道吧？
嗯，
什么叫做不自己做主呢？就是我有负担，我觉得啊，主要我这样做我可以去做，但是我没有负担，我也有这个自由，我不去做。我不去做的时候，你也别想让我觉得好像哎呀我良心很过不去，我这把椅子我坐得不舒服啊，现在脸皮厚了。
你站着可以吧？
可以啊，我站在后边。
反正现在都是敬拜赞美，从头站到尾嘛。嗯，
如果他是个弟兄，圣经里面是不允许弟兄这样做的，上街乞讨行吗？
哦，那我们不就站在弟兄的角度先责备他一顿吗？站在街头干什么啊？把我们基督徒脸都丢光了啊！
到了教会也是一样，不做工的就怎么样啊？
不吃饭。
不准吃饭。
嗯，
那你说我做什么工？你做什么工都可以啊。现在你说。尽管啊，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中国我们就不能这样去讲了，不一样的情况。在一个教会里边，你真的是走投无路，你要做工啊，多少还是有点工可以做的。从来没有一个规矩叫做你信了主之后你上街去讨饭，而且天天站在那里讨饭，这是不合圣经的。那你说我们在儿女面前怎么办？儿女所看最重要的榜样并不是啊，爸爸看见有人跟他要钱他就给，你越给他越不给，而且他自己会辨别的，他会再猜想了，那爸爸呵呵你怎么决定呢？你是不是像小贝一样，看他是骗人我就不给，看他不是骗人或者年纪大的或者年轻漂亮的我就给。
我没讲年轻漂亮我就给，那是你家的不能污蔑我啊。哎，
孩子看见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为主而活的，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的自由。
嗯，
彼得那时候就对那个亚拿尼亚讲啊，那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把田产卖了，说要奉献给教会，私自就留下了几分，哎，然后拿来跟使徒讲说这是全部。
哎呦，所以他们就是错在不要骗人就好了嘛，对不对？
哎，但是要注意那时候使徒跟他们讲的话，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
嗯，
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你的，神给你的，你是可以做主的。基督徒奉献也好，施舍也好，甚至连十一奉献，它不是一个律法。
嗯，
你是甘心乐意，你有这个权柄去做，你也应当有这个智慧去判别。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些的判别能够更成为你属灵生命上的帮助，而不是成为你的困扰？信主好多年，哎，对于这些简单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办，那其实你是应该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奉献的人。你真真正正在为主而活，你知道你所得的一切，你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应当为主所用的时候，别人不能够随随便便要你替他干什么，因为你不单你的钱是主的，你的时间、你的人都是主的。
哦，
是不是？就像人家借教会说，你们教会借给我们啦、啊，最近华人基督教会对面有个印度教，
嗯，
他们来拜偶像呢，他要向我们借停车场，停了好让他们进去安心的拜偶像，你说借不借呢？
哎呦，那这个当然就是他当然是不要借的。
哎，可是要爱你的邻舍啊，你连这个都不肯借的话，人家怎么知道你基督是爱呢？
哦，对啊，那所以遇到这种事就很麻烦。
也没什么麻烦，谁做主啊？是他做主，是你做主的？
那当然是我们做主嘛。
我们做主，做了主之后觉得还蛮平安的，那就干什么？
那就好啦，
就是这么回事啦。
嗯，
是不是？所以他们来停车呢，导令就发动青少年去他的车门上塞福音单张嘛，凡是在附近街上停个车，哎，通通拿到了福音单张，这样既然不得罪邻居啊，我们也达到我们传福音的目的，还不错，还不错。但你这个人如果平常就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并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把握，我所有的一切是所谓凡物主用。
嗯，
那你当然了，给你自己用好还是给他好呢？当然给他好，你就开始有种种的挣扎了。
嗯，
所以小贝，我说这个问题，你说难呢，其实并不难的。在乎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活着，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有多大的把握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
嗯，
而不是在乎人家向你要的时候你就得给，也不是在乎很费力的去分辨他是骗我呢还是真的有需要。
对，
不，没关系的。那这样你就大概明白怎么做了。可是这个原则，我的原则不见得能用在你的身上，你的原则不见得能够用在我的身上，因为个人到了什么地步就应当照那个地步行。
对，
是吧？
圣灵的印证的确是很重要。哎，
是。
所以记得以前我这个认识一个也是基督徒，他也跟我讲得很坦白，他说，哎呀，我每一次哦，这教会奉献呢，我就真的是就是20块钱，这多了我就心痛。
嗯，
他说：“那他像他这个样子，他这样是不是不对啊？”哎，已经记不住。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灵，也不太成熟。我只是很简单，我跟他讲，我说：“你只要给多了，你就不高兴。那我说，连你给的不高兴，神会高兴吗？对不对？那你既然你都给到说20块，你觉得很安心，多了你就不要，那你就保持这样就好，你不用再烦。”哎，
其实不是因为20块，其实是因为教会。
哦，
教会的事情对他来讲，我的负担是20块，是这样一回事情。
嗯，
而不是说这个人舍不得奉献。现在我们在没有再碰到一个更敏感的问题，就是说教会要求信徒把十分之一都交到教会，信徒实际上对其他的事情他没有什么余下的力气，尤其他的工作生活比较艰苦一点，再加上赋税，
嗯，
对不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善事的东西，多少大家都会做。
现在又天灾人祸很多啊，常常又要这不定时的捐款啊。
弟兄姐妹其实是这样子的，水灾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慷慨解囊，没有问题。
嗯，
但是教会的事情要是让你觉得不痛不痒，甚至你心里面对他很低估啊，那你还一定要求弟兄姐妹把这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本教会，
哦，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实际上一个信徒在奉献，他整天在那算十分之一，我看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现象。
是税前还是税后？
是啊，你是每个月结算一次呢，还是你一生结算一次呢？是怎么结算法？
哦，以年度来结算。
看见需要，无论是主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灾难的需要，大家都很慷慨的。
嗯，
你就应当知道弟兄姐妹不是不愿意奉献。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讲了一大圈呢，我觉得对弟兄姐妹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帮助。最后，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还是不知道街上有人问你要钱你该不该给的话呢，蒙哥还有最后一招，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要开车，坐巴士。
不是，你要避免这种事情呢，你就去什么地方你要注意啊，你开车走的路线呢尽量右转，不要左转，明白吗？右转红灯也可以转啊，左转你就在等啊，等啊，
为了避开那个，你也太累了吧。多花那些油钱干脆就贴他们算了。
好了，听众朋友，明天再见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